齿之矛，公齿之盾，一个成语的典故，其实是很简单，就讲到一个走江湖卖艺的一个人。咁咧有一天他就去到一个小镇嗰度，就推销他的货品，但是之前咧佢就打下功夫先啦，咁咧就有一班人咧就聚集咗。跟住佢见到有一班人聚集啦，佢就推销佢嘅货品啦，佢就拎出一支矛枪嚟。佢话呢支矛枪咧系锋利无比，能够刺破一切啊，所以咧好啦，买买买。点知嗰啲人咧就冇乜兴趣啊，所以咧就推销唔到。你见到矛枪卖唔得去咧，于是佢就拎出佢第二样嘅宝物出嚟啦，就话呢个系一个盾牌，呢个盾牌咧坚固无比，所以咧。冇嘢能够将佢刺破嘅，咁旁边咧有一个人就心水好清啊，就咧就话：，诶、哎，老友啊，你将你头先推销嗰支矛咧，吉下你头先呢个坚固无比嘅盾，睇下系点啦，咁样吓、啊，即系一个乜嘢都吉得穿嘅矛咧，同一个乜嘢都吉唔穿嘅盾咧，究竟点样相遇嘅时间系点咧？咁啊，咁呢个成语咧就日后成为啦唔合逻辑。不合理一个的讲法，但是以子之矛公子之盾其实亦都有另外一个的应用，就讲到如果有一个组织或者一个的团体，无论它是几咁的稳固，但是如果它内部发生矛盾的时候，内部发生纷争的时间，它们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今日我哋读嘅经文啊，亦都有讲到我哋互为肢体，做弟兄姊妹嘅，我哋唔应该相咬、相亲、相吞，否则圣经喺度讲到咧，就彼此消灭。我哋都知道魔鬼系唔中意教会增长。所以他就用尽很多的方法咧，就嚟破坏教会嗰个嘅合一。但是圣经讲到魔鬼是不能够胜过教会的，特别当教会建立在福音这个基础上面，魔鬼是不能够胜过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教会，所以他正面去攻击教会他不会成功的。但是如果他能够引诱弟兄姊妹相咬相吞，就可以有成功的机会。就算教会因此不会说彼此消灭，教会消灭了，就算不会是这样，但是教会的精力、传道人的时间很多时就花费在内部损耗上面，意思就是说要调停弟兄姊妹中间那个彼此的纷争、彼此的投诉。我们还有什么精力、有什么时间去传福音？我们还有什么精力、有什么时间去造就门徒呢？我自己做牧者已经神学毕业已经27年了，做教牧同工亦都有20多年的时间。我就发觉到其实教会里面出现很多的问题呢，都是由很少的误会引起的。就是一句不小心的言语，或者一句伤害了人感觉一句的说话，于是呢就带起上来，于是就变成很大的一个的冲突。当然我做牧者的需要要排难解纷，有时呢要去调停一下。我亦都感谢主神给我一个性格呢是比较不是那么易嬲的，所以呢听到有些说话我可能就是不懂听，可能呢就是迟钝一点，所以呢我就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那么兴呢，如果就是广东话的意思。但是当我祈祷的时间，有时候我都流泪的祈祷，我就祈祷神啊，为什么弟兄姊妹不能够心胸广阔一点呢？不能够饶恕一句无失的一句的说话呢？我记得在几个月之前我讲过一篇的道，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赶鬼，但是那些法利赛人就不信他，就说他是用鬼王赶鬼的，他不是用上帝的能力去赶鬼的。 耶稣基督呢就讲出一个灵界的一个事实话俾我哋听。耶稣话如果一国自相纷争，佢哋就站立不住；如果一家自相纷争，佢哋就要消灭。所以呢鬼王系唔会打小鬼嘅。灵界的一个事实里面呢就鬼王呢唔会去赶小鬼嘅，唔会去打小鬼嘅。那个应用就是如果鬼的角度，我们知道有上帝的角度有魔鬼的角度，鬼的角度为了他们要增长，他们都愿意合一。那我们基督徒为了神的角度，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合一呢？所以弟兄姊妹，下一次如果有人是完全是他错的，他不小心他讲了一些很冒犯你的说话，但愿我们真的记得加拉太书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我们不要被魔鬼留备步，我们也都记得耶稣基督给我们所讲的说话，我们不要被魔鬼留备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至到二十六节，除了提醒我们不要相咬相吞彼此消灭之外，也都给我们有几方面的教训，很值得我们小心的看一看。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得了自由，不是要给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第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都知道自由是很宝贵的，有些人为了争取自由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争取了之后，我们又发觉自由是很容易被人去误解，被人去滥用的。几年前我回香港的时候，就读到一个新闻，在香港发生一件很令人伤心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六十岁的爸爸和一个三十五岁的仔，他们相依为命，因为妈妈就早死，所以他们两个就相依为命咁样长大。咁呢个仔呢到咗三十五岁呢，三十四岁啦都未揾到对象，但係到咗三十五岁啦，终于俾佢揾到一个嘅对象，於是呢就去筹备结婚。本来係一件好高兴好快乐嘅一件嘅事，但係两父子喺发请帖请几多人嚟呢个婚礼上面呢，就有好唔同嘅意见啦。这个父亲就觉得我这么辛苦养大这个仔，我连再娶我都没有，就专心要养大这个仔，所以我应该有自由去选择请哪个的宾客。况且以前我的朋友我的亲戚他们请我去饮宴，如果现在我不请他们礼尚往来，就是很没面子的一件事，所以他邀请宾客的名单就很长。但是仔就觉得爸爸是我结婚不是你结婚，所以我应该有自由去决定我请哪个，我要按住我的经济能力同埋我识边个唔识边个去请嗰啲宾客，所以个仔个名单呢就好短。佢哋有一晚呢就喺呢件事上面产生好大嘅矛盾，就出言呢就伤害咗对方。到咗晚上呢，一个愤怒嘅父亲真係怒不可遏，佢呢就趁个仔瞓咗嘅时间呢就教训佢一顿，於是呢拎咗一张刀呢就刉佢。本来呢諗住教训一下佢，点知呢手势唔好刉咗落去呢一条大嘅血管，嗰个仔呢就失血过多呢就死咗啦。咁呢个新闻呢就讲到一个喜事就变咗一个丧事。这个新闻正是说明了一件事实，就是如果两个人的冲突，这个爸爸觉得有自由，这个仔呢也都有觉得有自由，问题就发生了。传统上面对自由的一个的解释，就是人可以有自由，随我的意思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他必须要唯一的限制是要停在侵犯别人的自由的边界上面。当你开始侵犯别人的自由呢，就需要限制你的自由了。举一个例，我的手呢有动动的自由，我喜欢前一排呢有人教我做甩手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甩手功，是很容易的，就是这样食下佛的手，死了都会翻生的，做这个甩手功。台湾有一个医生呢，他患很重的癌症，他就做只是这样甩手功而已，做这样那他就好翻了，那就大力的推介。咁我就喺地铁，我能唔能够做甩手工咧？梗系唔得啦吓！喺挤拥嘅环境，喺好多人嘅环境里边，别人有自由唔俾我个甩手打到嘅，所以咧我就系需要限制我哋嘅自由。社会学家佢哋同意，人类如果要共同生活，佢哋就必须各自要控制佢嘅自由，以至到谋求公众嘅安宁，谋求社会嘅进步。啊，呢种咧控制自由就系叫做社会嘅契约。啊，我哋咧喺社会生活嘅时间，就无形嘅同隔篱个人订立一个契约，互相限制我哋嘅自由。社会学家话呢个系人类发展嘅基础，这个是人类可以伟大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发觉理论虽然是这样，在实际上面，在个人的自由这个课题上面，常常都令到那些法律学家，那些社会学家呢就很烦恼。举一个例，喜欢吃烟的人和不喜欢吃二手烟的人怎样和平相处呢？两个都有自由。或者喜欢一些强劲音乐的人和一些喜欢安静的人，可不可以做邻居呢？解决的方法通常呢就是立法去定一些界限，就是不要超越这个界限，例如分开吸烟区和不吸烟区，例如呢嘈吵的音乐只可以到晚上十点或者十一点，过了这个时间呢就是扰人清梦了。虽然呢定立社会定立一啲嘅规限，但係我哋就发觉好多时嗰啲人呢就会超越咗呢个界限，唔遵守呢个界限。我最近我都先啲知道呢，原来呢喺任何入口，主要大厦嘅入口旁边25尺係唔准吸烟嘅。我最近才知道这件事，但是我就发觉我成日行在唐人街呢，就发觉呢全部那些人呢吸烟呢就是出了门口大概3-4尺，那就挨在那里就吸烟的了，那已经是很守法的了，他们觉得因为呢都不是在里面吸烟出了来，但是呢始终亦都是破坏了25尺那个的规矩。所以我们发觉有很多时我们虽然定立了个界限，但是很多时都会受到破坏。究竟基督徒在自由这件事上面有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呢？在加拉太书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加拉太书叫做自由，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即是讲到基督徒在主里面是有自由的。究竟这个是什么的自由呢？如果我们看全本的加拉太书，也都看埋新约的圣经，我们就发觉自由有几方面的意义。对基督徒来讲，自由有几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是我们良心得到的自由，就是我们良心被耶稣基督的血洗干净了之后，我们的罪得到饶恕之后，我们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一种自由的感觉。这个是基督徒第一个的自由。第二个的自由是亲近主的自由。以前一想起啲神啊、啲鬼啊，我哋就用孔夫子嘅说话：敬鬼神而远之。即系我尊敬你，但系唔好咁亲近我。因为神就会审判我，鬼就会整蛊我。所以咧，鬼神嗰啲嘢咧就唔好亲近。但系当我哋信主之后，我哋能够亲近 上帝，甚至我们称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亲。这个是基督徒第二个的自由，就是亲近这个造物主这个自由。第三个基督徒的自由就是选择不犯罪的自由。圣经讲给我们听，我们因为有罪的天性，所以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靠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没有选择不犯罪的自由，我们自自然然就会犯罪的了。这个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看到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所依靠的不是再有我们的力量，我们依靠的有圣灵的力量，有神给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是有能力去不犯罪，有这个自由。第四个亦都我相信是最重要的一个的自由，就是我们有选择爱神爱人的自由。这个是人类自由最高的选择，最大的选择，就是在我们绝对自由的意志底下，我们选择爱神爱我们的创造主，然后我们亦都选择去爱人。因为我们因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那个爱神那个能力得到修补，所以当我们明白爱神爱人是自由最大的运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如果你是爱人的，你就不会利用人的身体，你就不会去伤害人家那些物质。如果你是爱神的，你就不会选择罪中之乐，你就不会选择犯罪去得罪神那个的心。如果有一个人他相信他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他得着永生，他已经不再惧怕落地狱受审判，而他放纵他自己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仍然不明白什么叫做自由，因为他已经没有了爱神那个的自由，再一次成为罪的奴仆。这里就是加拉太书这里那个的意思。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那个自由观比社会的自由观的标准更加的高。社会的自由观就是要设定一些界限，不要超越，但是基督徒那个的标准就是为了爱人的缘故，爱神的缘故，我们愿意放弃我们一些的自由。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是要爱人如己，第十三节下半节和十四节，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很多时候我们想起爱人如己是耶稣基督的教训，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2章很清楚37至39节，所有的诫命都包括在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个教导里面。但是原来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有时候不记得爱人如己旧约已经有，这个不是新约的教训。很多人就说旧约的神是很愤怒的，新约的神很慈爱的，所以爱人如己这些道理应该出现在新约。原来我们不知道在利未记19章18节，律法书已经写得很清楚，你们需要爱人如己。很多人他不能够实行爱人如己，因为他们不懂得先爱自己。有些人说得你爱自己你很自私，你应该很内疚，但是如果根据爱人如己那个的道理，就是我们首先要懂得爱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去爱其他的人。在没几年之前，有一个美国发生一个很古怪的新闻，就是讲到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他颈部受了枪伤，然后但是若无其事这样坐在电视机面前去看电视。那个故事原来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邻居，他知道隔离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但是很久都不见他出来，所以就那间敲门又好像没有人应，所以就报警 警方来到就破门而入，就发觉这个小朋友呢就是颈部受了枪伤，但是呢血已经凝固了，坐在个电视机面前呢就看电视。警察呢于是呢就搜那间屋，为什么小朋友会受枪伤呢？原来呢在睡房的时候呢就见到他的爸爸呢就自杀，用枪自杀就死了。个故事后来调查之后发觉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小路仔那个爸爸有很多不良的习惯，咁佢媽媽咧就已經冇耐性啦，所以咧就離家出走都唔見咗啦。咁呢個爸爸咧就仍然唔悔改，咁咧佢就覺得咧只有死路一條，家庭又散咗啦，佢自己有好多嘅壞習慣咧，亦都唔能夠改啦。佢就諗起要自殺，佢手上有一支槍。他就发觉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也没有机会应该再活下去，即是我都死了他都 不应该活下去，所以他就先向儿子的颈开一枪，但是他瞄准儿子就不是很准，他瞄自己就很准，所以他就死了，儿子就是条颈擦伤了，他就醒了就没事。这件事正是讲到，就是当一个人不懂爱自己的时间，他就觉得别人都没有生存的权利，他不懂照顾自己的时间，他都不觉得别人的生命是宝贵。很多年前呢就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生得很端正也都很聪明伶俐，就来到波士顿读书，就在波士顿一间很好的学校就毕业。毕业了之后呢就留在这里工作。我们教会呢有些阿姨有些老人家呢就很热心，哎呀一个这么好的女仔 有没有对象啊，没有啊没有对象。这个阿姨呢就说我介绍一个人给你。刚刚有个男仔呢医科毕业，我哋教会大嘅，翻嚟，咁就呢啲我改咗少少啦。你哋两个睇下有冇神嘅意思，有冇擦出火花？呢个女仔咧就一路都拒绝，但系最后又经不起阿姨嘅一啲嘅压力，所以咧就好啦好啦，出去出街试下啦。咁咧就佢哋两个果然出咗去就睇咗一套戏，咁然后翻嚟咧，阿姨咧，包括我自己啦，咁就好想问下，点啊？有冇火花咧？咁样呢个女仔话冇啊，就冇噶啦，系一次过嘅。我哋就问点解啊？佢话呢个男仔咧，虽然我知道佢读书界好叻嘅，佢系读医科嘅。但是他不修篇幅，他都照顾不到自己，怎第日怎照顾我呢？咁阿姨话医生嚟喎，将就下咯咁样。但系我听到呢句说话之后咧，我就好尊重呢个女仔嘅意思。原来啲女仔咧会咁样睇人嘅，佢都照顾唔到自己，点照顾我啊咁样吓。呢度就系讲到，当一个人佢唔识去爱自己嘅时间。人哋都好怀疑佢能够有冇能力去爱人呢？有阵时我哋真係睇到有啲人佢唔識照顾自己，但係有阵时我哋亦都睇到另外一个极端，有啲人呢就极端嘅爱自己，尽量为自己谋幸福，但係冇依据圣经嘅下一半爱人如己，即是他爱自己就好好了，但是呢他没有用这个去爱其他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要小心一点，首先要学习好好去爱自己，然后我们就有能力去爱其他的人。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有责任去随从圣灵，去随从圣灵那个的引导。 虽然我们生命里面情欲和圣灵呢是相争的，每一个信徒都会经历过我们心里面情欲和圣灵那个的相争，这个是正常的一件事。不过基督徒应该随从圣灵，十六节至十八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原来基督徒内心的挣扎，圣灵和肉体相争是很正常，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有些很令我们愉快的一些的经历，例如我们有很投入的敬拜，例如我们听到一个很启发我们的信息，例如我们读到一本属灵的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的安慰。但是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也都有很多很不愉快的经历，例如我们因为罪引起内心的挣扎，明明想不做一件事，我们又做了出来，在罪里面跌倒，令到我们很颓丧。於是一些無神論的心理學家就鼓吹，看看信仰就是這樣，就束縛了人的思想，信仰就令到人心理不平衡，你看看基督徒內心多痛苦，心理不平衡，所以我們要除去這些觀念，解除這些古舊的一些觀念，不要有內疚感，才有健康的心理。但是很可惜，我們就發覺這些所謂除去內疚感，想做就去做一些心理學的一些應用，就只能夠帶來人一個的藉口，就是滿足他那個欲望，各樣的欲望。在更高層次人生那個意義上面，其實沒什麼貢獻，反而那些人他想做就去做，他越放縱自己的時間，他人生那個的思想越來越就模糊起上來，人的靈相反越來越覺得空虛，是滿足了他某方面的，但是他卻是心靈裏面更加的空虛。這些就是那些心理學家鼓吹這方面的心理學家意想不到，也都是他們解決不到的一件事。聖經卻是講得很清楚，聖靈和情欲相爭是正常的，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會經歷到的。人如果要立志脱离罪性，如果要立志追求一个更高的一个的品格，基督徒的一个的品格，就一定会经历圣灵和情欲相争。那个过程虽然有时令到我们颓丧，但是却是一个好现象。那个好现象就是说，在挣扎里面证明圣灵还在我们心里面，圣灵还没有离开我们，我们的灵性仍然存在。有些人说怎样可以分别一只狗是睡了觉亦或死了的呢？一只狗睡在路边死了还是睡了觉呢？当然是观察它的肚子有没有些微的起伏但是其实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一脚踢下去最好的方法。如果一只狗一起身挣扎的，就是一只活狗啦如果起身咬你的，那就是一个活狗啦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发觉有挣扎的时间，证明我们有生命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很正常的，这个挣扎是很正常的，情欲是从圣灵是相争的，是一个我们是里面是一个战场里面的。但是圣经讲我们依靠圣灵是可以胜过的，我们也都需要去依靠圣灵那个的力量。反而一个逃避挣扎的人，他就失去了长进的机会。然后保罗就进一步讲其实我们有力量去胜过这个情欲的。第十八节，若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这两节圣经呢讲出两件的事实，一个事实就是圣灵是很愿意引导我们的，这个是圣灵的责任，一个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需要走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或者叫做随着圣灵的感动。当我们被肉体试探，情欲的力量去试探的时间，我们可以用这节经文的应许，就是主啊，我知道圣灵已经做了他的责任，圣灵愿意帮助我，就求你帮助我，给我力量靠住圣灵而行。为了帮助信徒能够触摸到什么叫做情欲的表现，还有什么叫做属灵的表现，又能够明白我们心里面挣扎那些项目，我们见到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一口气列出了15个顺从情欲的表现，还有9个顺从圣灵的表现，或者叫圣灵的果子。这两个名单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讲章。我知道有一个牧师呢，他就用15个情欲的表现来做福音的信息，讲完之后呢，没有一个人敢自己是不犯罪的。亦都当然圣灵的果子本身亦都是一个讲章。我们今天就没可能有时间熟过去解释，我们只能够简单的来看一看。15个情欲的表现可以分成4大类，奸淫、污秽、邪荡是道德方面的罪，拜偶像、邪术是信仰上面的罪，仇恨、憎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就是恶意待人的罪，醉酒、方言是本身不正当娱乐的罪，这些都是基督徒需要避免。而我们看9个属灵的果子读出来的时间已经很不同，不用解释的内容，一读出来那个名单已经给人一个很不同的感觉。基本上也可以分成3类，仁爱、喜乐、和平，是因为认识神而应该表现到出来的果子。忍耐、恩慈、良善，是我们认识神之后待人处事应该表现到出来的果子。信实、温柔、节制，是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品行、我们的品格的时间应该表现出来的果子。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内心、在圣灵和我们的内心挣扎的时候，我们能够记得这两个的名单，以至到我们愿意选择结出圣灵的果子。最后，圣经提醒我们十字架的事实和十字架的记号是可以帮助我们抵抗情欲的。第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愿我们在这个圣灵和我们肉体彼此相争的经历里面，我们靠着十字架能够得胜。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